现在我们来看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38节的经文。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金华呀，这第九章的最后一节经文看起来不太像是一个结束的经文嘛。
不错，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复兴的三部曲。
记得啊，就是遵行神的话、悔改与立志，还有委身奉献。
对了，这最后一节就是复兴三部曲的第三部，委身与奉献的前奏。
所以也就是第十章的前奏咯。
是的，我们从这一节开始来揭开第十章委身奉献的序幕吧。
好啊。
在认罪悔改之后，犹大人必须以行动来表示他们跟神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可以运用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这一点在新约圣经里也提到。早安，你能背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经文吗？
没问题。
好，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有了跟神的新关系之后呢，他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
嗯，我记得啊，保罗也曾经说过，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啊，这是罗马书12章1节开始的话，讲到人在得到神的赦免之后呢，生命应该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向神奉献自己。
对，就好像尼希米记9章38节这一节经文所说的，这些犹大人的立约奉献。
这一节经文说哈，他们的领袖首先向神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而且他们都签了名。这个确实的约，其中确实两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中指的就是斩钉截铁、坚决的意思，而且每一个人还签了名。这签名呢，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做法哦。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啊？
签名的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封印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写好的册上以胶漆封签了他们自己的名字。这是古代政府或者是商家正式签约的手续，是很谨慎的。
所以说他们是坚定的向神立白纸黑字确实的约。
是的，根据这节经文呢，签字的团体包括了政府的领导层、圣殿的领袖。接着第10章1到27节就是按照政府首长、宗教领袖、民间领袖的次序，每一个签名者的名单都在上头。
看起来啊，所有的领袖都首先做了榜样哦。
接着第10章28到39节这两节呢，就说到百姓随着他们的领袖也向神立了自己的约。这个约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约，从第28节到29节；第二部分呢，就是特殊的约，从第30节一直到这章的结束。
让我先来念第一部分的这两节圣经，也就是尼希米记的10章28跟29节。这两节经文说，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这第一部分的约呢，是属于一般性的。你看有哪些人参与了立约呢？
几乎所有的人嘛。包括没有参与前面领袖们签约的立位人、圣殿的服务员，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只要懂事能明白知识的人，好像都包括在里面呢。
那么根据圣经呢，他们所立一般性的约内容又是什么呢？
就是必定遵行神的律法。哇哦，而且他们还为所立的约发咒启示呢。
这的确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次大大的复兴。接着我们来讨论第二部分，就是特殊性的约。这部分特殊性约的内容主要也可以包括4件事情。
哪四件事啊？
第一件就是与外族通婚的事，记载在第三十节。第二件事呢，就是有关安息日和安息年的事，记载在三十一节。第三件事就是有关为圣殿奉献的事，记载在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最后一件事就是有关各种奉献的事，从三十四节到最后一节。早安，就请你先念第三十节吧。
好，三十节的经文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我们知道，自从犹太人被掳之后呢，他们在外邦人的地方不但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信仰风俗，更严重的是渐渐地失去了他们血统的纯正，与外族通婚的事已经到了相当普遍的地步。有的人甚至因此拜起了外邦配偶的假神，严重影响了神对他们的心意。
所以这次有关不与外邦人通婚的誓约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决定。
不错，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件事，请你先念三十一节吧。
好，三十一节的经文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
从前犹太人解释自己在安息日买卖的行为是自己不卖商品，可是啊，如果外邦人卖货物给他们的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哈，金华，这明明是双重标准嘛。
所以咯，这就危害了神吩咐犹太人守安息日的真正意义了。从这次所立的约里会提出这件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时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过去的错误是多么的严重。
对呀，只有当人愿意认真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才不会轻易的曲解神的话去图自己的方便。
是的，另外还有安息年的规定。
金华，什么是安息年呢？
那就要请你去念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一到七节和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能明白了。
好的，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还有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这段经文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立约，愿意照着这些摩西律法的规定去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原则。
嗯，金华，这一路来的讨论呢，实在叫我觉得认识和遵行神的话语实在是太重要了。
的确是的。那么让我们再继续来讨论第三件特殊的约，从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好，三十二节的经文说，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第三十三节的经文说，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
要想维持圣殿的敬拜，就必须人人为维护圣殿尽上自己的本分。 所以以色列人决心把圣殿日常运作的开销都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是很自然的事。
嗯，我以后啊，肯定要好好的关心神家里的需要，好好的来奉献。
嗯，对了，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嗯，
最后呢，就让我们来看犹大人第四件特殊的奉献。
好的，我来念这段经文，从第34节到37节，圣经这里说：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公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
刚才你所念的这段经文说到祭司、利未人和所有的百姓都决心去做奉献，其中呢，有一些是律法书上已经定规的，有一些呢则是新的。早安，你能不能从经文中找出哪一些是律法书上的定规，哪一些又是新的呢？
嗯，我先说新的规定好了。
好。
嗯，他们要用抽签决定每年是由哪一族负责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圣殿。
还有呢？
还有啊。
嗯，
我看其余的都是律法书上的规定吧。
好，那么我们能不能看看总共有哪些奉献呢？
除了刚才说的要定期奉献献祭的柴之外，还有每年要奉献地上出熟的土产和果子，奉献头胎的儿子和牛羊，奉献给祭司使用的食物和财物，这包括用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跟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还有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
嗯，除了刚才你所说的之外呢，以色列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利未人，还连利未人在内的十分之一的规定也不例外，细节呢都记在第38节到第39节。
嗯，让我来念这段经文啊。第38节说，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39节说，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我们看见凡是有收入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包括在奉献十分之一的人之内了。
哇哦，犹大人为圣殿的奉献实在是很多很慷慨哎。
是的，只要得到属灵复兴，人就一定会也一定肯关心神家里的需要，尤其是乐意照神定规的去做。
对，这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好，有关复兴的三部曲呢就谈到这儿，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讨论第11章。
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会喽。
再见，愿神祝福你。
想跟下蜡烛，愿他燃尽。